中國的簽證禁令被認為是針對日本和南韓來自中國旅客採取的限制措施的回擊。自從上個月底中國宣布大幅去降低出入境的新冠管制措施之後，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都推出政策，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去提供新冠檢測陰性證明。儘管這個與中國對外國旅客的要求類似，但是中國認為這類限制缺乏科學依據，不能夠接受。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二1月10日說，少數國家罔顧科學事實和本國疫情實際，執意針對中國採取歧視性的入境限制措施，中方堅決反對並採取對等的措施。中國駐南韓大使館在星期二就宣布，即日起暫停簽發南韓公民赴華訪問、商務、旅遊、就醫、過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務類別的短期簽證，作為對南韓對華歧視性入境限制措施的回應。在同一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亦都宣布暫停審發日本公民赴華普通簽證，並表示幾時恢復請後通知。南韓較早前宣布在1月2日到31日期間暫停向中國旅客簽發短期的簽證，還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出示旅行之前48個小時內所做出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日本則要求從1月8日起，來自中國的旅客在出發之前72個小時內進行核酸檢測並提供證明。中國政府目前要求所有到達中國的人員出示48個小時內所做的核酸陰性證明。南韓和日本並不是唯一限制來自中國旅客的國家，但尚不清楚為何中國目前只是針對這兩個國家去進行反擊。中國的簽證禁令在網絡上引起不少民族主義網民的支持，這些支持的聲音很快就演變為對日本和南韓的辱罵。韓國和日本這兩條哈巴狗戰得要命，博主盧旦先生寫道，暗指日本和南韓的對華旅客限制措施是在討好美國。一個細仇，一個小偷，請加大力度。博主第一眼的意中人表示，細仇所指的就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入侵中國，小偷所指的就是不少民族主義者所認為的南韓對中國文化的偷渡。這兩條貼文都得到幾千個點讚。熱搜話題韓國星期二晚間登上了微博熱搜榜的榜首，該話題下的貼文充滿了網民針對南韓的辱罵，西伯、棒子等歧視性字眼隨處可見。話題榜榜首位置亦都意味著這個可能獲得到審查機構的默許。不少網民要求恢復限韓令，在2016年南韓和美國同意去合作建立薩德導彈防禦系統之後，中國就突然開始限制在電視劇、綜藝節目等娛樂產品上與南韓的合作，下架南韓娛樂節目，南韓藝人在中國的活動亦都大大減少，中國官方從未承認過限韓令的存在。就在上個禮拜，日本索尼公司的微博帳號被禁言，人民網發文稱禁言原因是該帳號去年10月發布的一張照片，照片中一隻黑色的狗從紅色的樹葉中探出腦袋。這張照片被指是在這裡影射在朝鮮戰爭中身亡的中國軍人邱少雲。在中國的官方宣傳中，邱少雲為了不去暴露他的部隊的埋伏地點，在美軍燃燒彈的燒灼之下紋絲不動，直至被活活燒死。而他的忌日與索尼發出這張照片的10月12日是同一日。人民網聲稱 索尼是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被处罚100万元人民币。前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今年年初出任外交部长之后，观察人士都纷纷猜测，较为低调的他是不是将会软化中国前几年强硬的对外腔调呢？战狼代表人物之一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被贬职之后，这样的说法进一步上升。但中国这次针对日韩的报复性措施，以及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萧谦日前暗指日本可能发动针对澳大利亚的军事入侵，令到一些中国问题学者不得不保持对秦刚的怀疑态度。战狼并未有远去的，他们只是变了年轻。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教授高树超在推特上写道，他认为秦刚最多只是年轻版本的前部长王毅。王毅是战狼外交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他就任外交部长的10年亦都见证了中国民族主义在国内外的崛起。支持中国当局的小粉红越来越敢于在国外表达民族情绪。上个礼拜，一名抵达南韩之后被检测出新冠阳性的中国公民因为逃离隔离而被南韩警方逮捕。现场图片和视频都显示，被捕者所穿的衣服背后写着大大的标语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无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